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昨天呢，川普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北约秘书长吕特的时候呢，宣布了两项啊，主要是向俄罗斯施压的这个政策，迫使这个俄罗斯呢结束俄乌战争啊。那么其中一个呢，就是向这个北约输送乌克兰所需要的武器啊，其中包括各种各样的武器了啊，甚至包括爱国者飞弹系统啊等等。同时他还设定了一个新的最后的期限，他是说如果我们在50天内不能达成一个停火或者是和平协议的话，那我们将征收非常严厉的关税，大概是100%的关税啊。他说你可以称之为叫做二级关税啊。所以呢，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川普是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不满的情绪啊是日益的加深了。
这个事情呢有背景啊，这个背景需要介绍一下。因为在礼拜一做这个宣布之前呢，川普早早的他就说，他说敬请期待，我在礼拜一有重大的事情要宣布，对不对？他做了一个铺垫。挺好玩的呢，就是川普啊，他这一段时间呢，他一直喜欢把这个白宫的这个会议呢跟记者见面放在这么一个位置上。其实Mark Rutter 就是北约的这个秘书长，他所坐的那把椅子就是 Zelensky 坐的那把椅子。当时川普跟泽连斯基有争执的时候，就是这俩人就这么并排坐着，然后旁边有个沙发，在这个沙发上坐着副总统万斯，坐着国务卿 Rubio 等等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就是说他为什么说这是一个重大的消息呢？因为这里面的背景就是在川普竞选的时候，他身边的一些支持者，包括一些在网上比较有影响力的那些人呢，他们有一个统一的口径，就是我们为乌克兰做的太多了，我们应该管管我们自己了，我们自己的经济有问题，我们自己有非法移民的问题，我们有犯罪的问题等等，对乌克兰应该是让欧洲多做一点事情，欧洲离他比较近，这是一种口径。所以他2024年做了总统以后呢，他在这方面一直是有一个叫做帮以色列不帮乌克兰的这么一个政策。现在呢，他一个转变就在这儿，这个转变就是因为俄罗斯总统普京，用老百姓的话说，没有给他面子。他自己也说，川普自己也说，我给了他这么多的机会，每次我给他机会，他都是更进一步，咱们说叫得寸进尺啊，他炸这个乌克兰炸的反而更厉害，他不愿意接受停火，不愿意坐到谈判桌上来，所以我现在已经对他忍无可忍啊，用他的话说就是我已经对他不耐烦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既然这样啊，我曾经给你提出过一些和平的协议，你不接受的话，叫做敬酒不吃，那吃点罚酒吧。那么我们就将把爱国者飞弹防御系统，我们把它呢送到乌克兰去。怎么送过去？等一会儿我们把一些细节告诉大家。至少我们向乌克兰提供这个，这是第一。至于你刚才说的这二级关税呢，要解释一下，因为从奥巴马开始，其实美国一直对俄罗斯是处在一种经济制裁的状况之下，所以双方之间基本上没有什么贸易可言。所以川普呢，他就说我这次这个叫做 secondary tariff， 就是二级关税，或者是叫做或者
二级制裁了。
二级制裁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制裁他，我制裁不了，我们两个国家没有贸易，我给他1%的关税也没用。但是我觉得这个二级这个比较狠，他这话说的是，但是我能知道谁跟他做生意，我能知道谁买他的石油，谁买他的天然气，他没有点名，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是中国和印度，这俩国家有意思了，一个是盟友，一个是竞争对手。那么我发现你再买他的产品的话，我给你100%的关税。所以这个呢，接下来如果真的生效的话，它不是俄罗斯的问题了， 变成中国的问题了，变成印度的问题了。
中国和印度。
对，我们就把这情况跟大家分析一下。
对，这个情况是这样子，就是在差不多十天之前吧，这个川普总统还说过，说突然宣布说停止给乌克兰这个军事装备了，提供任何军事装备了。理由呢是说，我们美国自己库存也不多了，我们自己要留着自己用啊，而且前段时间不是这个为了打伊朗已经用了一些了，所以呢他是说我们这个设备不多了，于是不提供了啊。就是这个事情呢让乌克兰非常的非常的紧张啊，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美国提供的军事装备啊，包括空中的这个系统啊，包括防空的系统啊什么的，你看没有了这个防御系统，每天晚上俄罗斯都派无人机，都派这个导弹来炸来哈，所以他损失比较严重，所以他特别希望赶快要回头要做这个事情哈。显然上个星期川普去参加北约会议啊，看来是和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以及和北约组织呢，基本上大概就谈定了，就说我们还是可以提供，但是他这个提供呢，因为在竞选的时候他已经做出承诺，而且他也知道大部分他的支持者是不愿意再介入到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之中的，认为那个地方太远，跟美国根本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不用做那么多啊。尤其是在拜登时期，那么多的外援，包括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大部分都是叫做免费的，赠送啊，就是给他的，
无偿的嘛。
这个事情，对，无偿的这个事情呢，是川普绝对不会做的。作为一个商人，他觉得这个吃亏了啊，对我们没好处，干嘛要提供这么多无偿的援助呢？于是你看啊，这次他提供的所有的军事装备，包括爱国者飞弹和这个防御的系统，这都不便宜啊，他不是无偿的，他已经说了，我100%的收费，谁出钱呢？北约出钱。
嗯，
北约出了钱以后，把这些装备拿去以后，他做两件事儿，一件事就是他自己汰旧换新，把自己手里的这个设备，包括爱国者的防护系统，要么就把他现有的拿出来支援乌克兰，要么就是有一些他不需要汰旧换新的，就直接从美国这儿等于是购买了以后转送给这个乌克兰。当然也不一定是送啊，也可能欧盟和乌克兰就是北约和乌克兰之间大概也有一些什么协议，战争之后再进行赔偿啊什么的，反正他们他们之间有他们的协议。因为川普这么做呢，他是根据一个叫做战争运输法吧，在二战时期呢，美国专门国会通过这样的一个法律，就是美国总统有权向自己的盟友提供战略物资啊，包括武器啊、装备啊等等。那么跟乌克兰不算是盟友，但是跟北约是盟友啊，所以他就把这些东西呢提供给这个北约，由北约转手给乌克兰。你看绕这么一道呢，所有东西都变成合法的了。
而且他绕这一道呢，能够说服他的支持者啊，就是他下面的这些支持者，过去认为不能够无偿的支援乌克兰的这些人呢，还能接受这个情况。因为你刚才说这个系统很贵，现在我们知道一个爱国者的系统，我们说的系统就是不是一枚飞弹，而是整个这个系统是10亿美元的建造费。10亿美元建造这样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呢它有地面的也有空中的，所谓地面的就是有什么雷达呀、拦截系统啊，然后从地面发射导弹，把敌国发过来的远程导弹给在空中摧毁啊等等。这个系统空中呢就是由 F-16 战斗机带着这样的导弹在空中进行拦截。其实这个系统呢有两个很酷的名字，一个叫 ATACM， 一个叫 JASM， 都是缩写啊，都是一大堆英文字的缩写，就是什么战略导弹什么防御系统啊，什么空对地啊、地对空啊，反正就是这些导弹系统的英文字的缩写。而这些呢他现在要求北约去购买。那么如果是一个拦截导弹呢，是370万美元一个，就这个导弹升空以后370万美元没了。刚才说的那个空中发射的 JASM 这个导弹是150万美元一枚，所有的这些都增加了美国国库的收入啊，对不对？
对，
因为这是卖给他们的。好，那么现在大概初步知道的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在和吕特见面的时候呢，川普啊和吕特两人都各自呢都有一些对这个事情的没有太详细，但是都有一些说明。那么稍等会儿呢，我们针对这个情况再看一看还有哪些我们需要知道的，以及咱们民主党先不说啊，民主党是基本上集体的支持支援乌克兰的，我们看看共和党的民众或者共和党的选民当中对这个事情，对美国和乌克兰的这个事情有什么看法。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川普总统对俄乌战争，尤其对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啊，已经有点不耐烦了啊，他觉得自己恨不得是被普京给耍了。因为他昨天在这个和那个北约的秘书长吕特会面的时候，记者都在啊，他就说了，他说每次和普京谈话的时候，电话交谈的时候都说得好好的，对方态度也非常好，答应的一切都没问题，结果一放下电话马上就变卦了。他说我有四次都认为说我们已经达成协议了，就没想到每一次他都会再往前蹭一步，再往前蹭一步，所以他觉得烦了啊。于是呢，看来这个立场就有所转变了。那么这个当然从上个星期川普，我刚才说了，他去欧洲去参加北约这个、高峰会的时候呢，显然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和北约已经谈妥了啊，就是说由美国来这个提供武器，那么由这个北约呢转运啊，就把这个武器呢提供给这个乌克兰。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北约啊基本上不太提供武器给乌克兰了，但是呢他必须要购买美国的武器给乌克兰。而在乌克兰现在使用的大部分的装备啊，看来这个乌克兰经过了三年的战争之后呢，国内也发展出来一套他们的军事工业啊，就是说大部分的军事装备他们都可以自己来生产了，或者从其他的渠道来采购到哈。但是唯有这个爱国者飞弹系统他们是没有办法做的，因为每一套系统都是必须要美国同意以后才可以安置，这么系统这么贵。而且乌克兰现在说是他们全国大概是需要十套这样新的爱国者的飞弹防御系统，十套，每套10亿，那就是100亿美元啊，这不便宜啊，这还没有包括那个飞弹呢，还没有包括这个飞弹，只是系统，只是这个防空系统就需要这个100亿。好，所以呢现在乌克兰的士兵在接受，我看在接受 CNN 的采访的时候，他说他们目前不担心前线的弹药什么武器弹药中断，因为乌克兰本身都可以自己生产足够的弹药了，但是他们缺乏的是爱国者导弹飞弹系统来保护像基辅这样的大的城市和比较重要的一些设施。
对，乌克兰呢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啊，他们现在有八套，但这个八套呢其中有两套正在整修吧，就是等于是处在一个无法使用的状态之下，那就算是剩下了六套，所以他还是需要更多。为什么呢？因为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战争打了三年，但是2025年6月这一个月，乌克兰的民众或者是士兵死亡的人数比在过去的三年当中的任何一个月都多，也就是说这个月死亡的人数是最多的。而反而是这个月是开启了川普的所谓的和平之旅，他一而再再而三的促停火促和平，你越是这样好像俄罗斯啊来一个我就越打你啊，我让你死的人就越多啊，以这样的一个姿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走到了这一步，就是礼拜一的时候啊，川普在白宫做的这个声明。那接下来是谁要给他们这个武器呢？川普并没有点名，但是在这个会面的时候，吕特他是说什么德国、芬兰、丹麦、瑞典和挪威啊，他们都可能是提供爱国者系统的。德国呢已经说了，德国说我来买两套，挪威说我买一套，那这样的话至少有三套，所谓他们买就是我买了以后我给乌克兰啊，是这么一个情况。而这个资料显示，爱国者防空系统呢它一共在全世界有180套左右，而这个其中美国有超过60个这样的系统，主要是一家公司叫 Raytheon， 这家公司生产的。然后这个 Raytheon 这家公司呢，他们2020年的时候向瑞士承诺说为他们制造17套这样的系统。我想大概瑞士这样的小国，他觉得我就不打仗了，我就防御就行了吧，可能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里面就包括雷达呀，包括指挥中心呢，以及包括拦截的导弹呢等等。而这17套呢有意思了，因为 Raytheon 他给了这个数字17，而在记者会上的时候呢，17这个字被说出来了，但是没有点名啊，就是说有某国可能会提供17套，所以大家现在的分析可能就是瑞士。这个是导弹系统啊，或者是说导弹防御系统的这么一个情况。关税的情况大家也都知道了，直指中国印度，那就接下来看中国印度怎么反应了。那么再接下来就是美国的国内的共和党的票仓吧，看看他们这些人是什么样一个态度。
对，这个对二级制裁这个事儿呢，其实对中国不是一个新鲜事儿啊。美国在对伊朗呢，其实已经进行了这个二级制裁了。
孟晚舟嘛，对不对？
对，孟晚舟事件也是这个。然后禁止这个伊朗的石油出口，然后任何买伊朗石油的国家都会遭到二级制裁什么的。但是谁都知道，这个伊朗的现在这个出口的石油那些船，70%-80%都到了中国去了。美国大概也知道啊，但是呢，他那个二级制裁就一直没有生效啊，也就是眼睁眼闭的就这么走了啊。所以呢，这次到底能不能够实施100%的这个制裁？我看分析是说，从中国和从印度对俄罗斯能源的这种需求和依赖的这个程度呢，恐怕也没有办法让这两个国家完全切断，就是从俄罗斯进口这个能源产品啊。所以最后情况怎么样，咱们到50年之后再说。因为川普总统他提出来这几个措施啊，就是对普京施加压力的措施出来以后呢，股市没有任何这个负面的反应啊，所以也不担心油价会上涨，也不担心其他的问题。所以有可能是大家预测说是50天还早呢，要到9月份呢，有可能不到50天的时候川普又改变主意了。所以呢这是目前的这个反应，因为时间还太早。那剩下来的就是美国国内，尤其是川普的支持者哈。因为最早的时候刚开始节目我们就说了，说这个他在竞选的时候是要说，我上台的第一天我就要停止俄乌战争，不能再花这个钱，不能再死人了啊。但是现在到目前为止依然还没有停止。那么那个时候呢，大部分他的支持者都认为说，我们做的太多了，我们给的援助太多了，我们不应该介入进去。那现在这个川普这么做的话，在他的支持者内其实也是有不同的声音的。
这里面我们看到的多个民意调查哈，有 Marquette 大学做的调查，有盖洛普做的调查，有路透社做的调查，有 PU 就是 Pew Research 等等做的调查。他们主要的是调查在共和党的选民当中对这个支持乌克兰的事情的看法，结果发现确实是基本上都能显示超过半数的共和党的选民，有的是59%，有的是56%，认为我们对乌克兰做的太多了，不应该再继续帮助乌克兰。其实这个呢，在 Tucker Carlson 访问前副总统Pence 的时候，有一个激烈的对话，其实在网上广为流传，已经显示出来。因为保守派的主持人 Tucker Carlson 他就逼着 Pence 说，我们为什么要支持乌克兰我们国家有就业的问题，我们国家有种种的经济问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Pence 他就坚持的认为说应该支持乌克兰。但是 Tucker Carlson 呢，他是代表着相当多的一些选民，他的这种意见呢，也是代表的一些共和党的选民的心态。所以川普的这一个决定啊，接下来就是要考验他支持者如何面对了。因为很不巧，就是在这个时闹出了一个爱泼斯坦门这个事情所以你看昨天我看那个乔治亚州的联邦众议员 Marjorie Taylor Greene， 那个是极右派的，这个他已经说了，他说你爱泼斯坦门这个事情已经超越了红线， 在他说我这有一条红线，你都超过了，这是不能原谅的了。所以你现在想用这个东西来收回一点他选民的支持，这个现在就搞不清楚了，因为这个是昨天才宣布的嘛。
对对，所以呢，这个是这个就是川普的支持者方面的哈。当然，支持者有可能会被川普的政策所说服啊。你比如说，这个就是袭击伊朗这个事情，袭击伊朗本身在之前，这个他的支持者是反对的，认为说这样袭击的话可能不对啊。但是后来袭击完了以后，一下子，伊朗和以色列停火了，那造成的结果还是就是最终的结果是正面，是不错的哈。所以呢，哎，80%的共和党人又开始支持川普的这个决定了。所以这个民意有的时候它是根据最终的发展和最后的这个结果来看的哈。所以呢，目前是共和党内是有一部分的人是支持川普，就是支持乌克兰的哈，本身他们也认为说应该挺乌克兰，但是有一部分人是反对的，所以现在是分裂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现在人们担心的是他给出来的这个制裁啊，对俄罗斯的这个制裁呢是50天，所以现在这个乌克兰特别担心，说是在50天之内，要是俄罗斯把握住这个50天的机会，在未来的49天里边，梆梆梆猛攻啊，攻下来很多地方，然后说好，我宣布可以停火，停火以后，咱们就按实际的控制线、分界线，咱们就来谈判吧。那这时候不是乌克兰损失更多吗？所以他们现在担心的是这个东西。
对，因为现在有一个谣传吧，就是说俄罗斯有一个叫做夏季大进攻啊，这个夏季大进攻，我觉得可能也未必是真的谣传。那么这样的话，50天就显得有点多了。